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驻韩国大使李百特在首尔受到一名武装袭击者的袭击并受伤。当地媒体说，李百特被送往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新闻报道说，42岁的李百特遇袭后脸部受伤流血，但是在被送往医院时仍在行走。报道说，李百特的右脸颊被刀片划伤，目前他的伤势不清楚。韩国联合通讯社说，袭击发生后，一名金姓男子被逮捕。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被谋杀是俄罗斯的耻辱。他星期三要求俄罗斯执法部门集中处理引人注目的犯罪活动，包括出于政治动机的案件。普京与内政部官员举行电视会议时说，他们需要解决更多的犯罪案件，包括新的和过去几年的。据俄通社的消息，俄罗斯主要安全机构负责人星期三说，涅姆佐夫被杀案的嫌疑人已被确认。涅姆佐夫一直直言不讳批评普京，他上星期四在距克里姆林宫几步之遥的地方被人从背后开了4枪。俄罗斯另一位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奈瓦尔尼星期二说，他认为涅姆佐夫不是被国家安全服务人员，就是被一个亲政府组织的成员杀害的，他们得到了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的命令。一名高级美国官员说，如果上个月在明斯克达成的乌克兰停火协议持续遭到破坏，华盛顿将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并已经向欧洲派出一个小组协调与盟国政府的措施。欧洲和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卢兰星期三对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说，在一旦俄罗斯继续助长乌克兰东部的战火，或者在乌克兰其他地方不遵守乌克兰政府和亲俄分离分子在白俄罗斯首都签署的协议，或者夺取更多地区的情况下，就会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卢兰表示，华盛顿对过去2天来乌东地区新的地面战斗表示担忧。他还表示，奥巴马总统还没有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三结束了在瑞典3天的核会谈，双方官员表示会谈取得了进展，但是要想在月底的最后期限前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仍面临挑战。世界大国寻求一项限制伊朗铀浓缩水平并阻止德黑兰发展核武器的协议。伊朗国营媒体报道说，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三表示，德黑兰会同意更透明，但是不会同意终止其核项目。克里预计将离开瑞典前往沙特阿拉伯，他将在那里与海湾合作委员会讨论伊朗的核发展以及其他问题。波士顿马拉松爆炸犯罪嫌疑人萨纳耶夫的辩护律师星期三在庭审中对陪审团表示，萨纳耶夫帮助发动了2013年的致命袭击，但是他的哥哥才是阴谋的幕后策划者。克拉克是美国知名死刑法律专家之一，他在庭审的第一天对陪审团说，辩方不会回避萨纳耶夫的罪责，但是他称萨纳耶夫深受其兄长塔梅尔兰的影响而发动了袭击。检方指控爆炸袭击是针对美国在穆斯林国家战争所进行的复仇。萨纳耶夫无意间开车压死了他的哥哥，当时他们在当局指明他们为爆炸案嫌疑人之后正试图躲避警察。克拉克希望将罪责归咎于萨纳耶夫的兄长，会说服陪审团不要将21岁的萨纳耶夫判处死刑。美国参议院星期三没能推翻奥巴马总统对授权建设有争议的即时通输油管议案的否决，62名参议员投票同意推翻总统的否决，差4票达到所需的2/3多数，37人投票赞成总统的否决。输油管计划的支持者说，他们还会继续努力让这个项目得到批准。北达科他州共和党人约翰霍文是建设输油管议案的主要倡导者，他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打赢这场战斗，我们会赢得战争，因为我们会找到其他议案和输油管议案绑在一起。奥巴马总统还未曾表示支持或反对这条将原油从加拿大输送到墨西哥湾沿岸炼油厂的输油管，但是他表示，在国务院完成审阅之前，他不会迫于压力批准这一项目。支持者们说，输油管会创造数千个工作机会，并帮助美国摆脱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包括那些来自麻烦不断的敌对地区的石油。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重点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有人出于政治动机刺杀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一艘挂有中国国旗的货轮被发现载有运往古巴的军火遭到哥伦比亚查扣，中国面临经济放缓的新常态挑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就伊朗核项目问题连续进行了第三天的会谈。之前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称伊朗核协议给世界带来危险。以克里为首的美国谈判小组包括副国务卿舍尔曼以及能源部长莫尼兹，他们星期三上午在瑞士度假城市蒙特勒与伊朗谈判官员会谈，会谈开始前双方互致问候。伊朗外长扎里夫在走向会议厅的时候被记者问到他是否对星期三的会谈感到兴奋，他停下来微笑着耸肩说，令人兴奋，我们应当感到兴奋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说，他感到自己有义务对他认为威胁到自己国家生存的一个问题发表看法。他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时说，伊朗核协议将是一个很糟糕的协议，它不会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只会为伊朗制造核武器铺平道路。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表声明，对内塔尼亚胡涉及克里国务卿的某些说法提出异议。内塔尼亚胡在国会演讲中说，克里已经证实，如果落实一个长期的核协议，伊朗最终可以合法的拥有19万台或者更多的离心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克里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其实是说，如果是民用发电厂，如果合法发电而不是构成核扩散危险，那么伊朗可以拥有19万台或更多的离心机。奥巴马总统星期二批评内塔尼亚胡在演讲中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奥巴马说，以色列总理批评可能达成的核协议，但在应对伊朗核项目问题上并没有提出新的选择方案。内塔尼亚胡敦促美国国会拒绝跟伊朗达成目的在遏制伊朗核计划的协议。那么这一次的演讲呢，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演讲，入场的时候国会议员报以热烈掌声起立欢迎，不过呢，一些民主党人对他表示悲歌，而且呢，对他的演讲感到不安。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在国会山的报道。
内塔尼亚胡寻求通过演讲消除对自己的不满，他发表演讲的时间距以色列选举还有两个星期，这次是由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安排的，事先并未与白宫协商。
不过我知道以色列不是孤立的，我知道美国与以色列站在一起，我知道你们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内塔尼亚胡专门赞扬了奥巴马总统，称奥巴马总统为帮助以色列做了许多甚至公众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我将永远感谢奥巴马总统的这种支持。
但内塔尼亚胡用了大部分篇幅解释以色列为什么反对美国在目前正在日内瓦进行的国际谈判的最后期限之前与伊朗达成协议。
My friends, 一年多以来，我们一直被告知说，没有协议比有一个坏协议更好。那么，这就是一个坏的协议，我们最好不要这个协议。
许多民主党人认为，内塔尼亚胡要求国会拒绝签署协议，实在有些过分。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他的要求居高临下，是对美国伊朗谈判智慧的侮辱。奥巴马总统也做出了回应，拒绝了内塔尼亚胡的核心信息。
具体到这项协议，让我们等到将真正的协议拿到谈判桌上，一个伊朗接受的协议，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可以来评判这个协议，而我们不必事先猜测。
民主党众议员劳埃德道格特对美国之音说，
这是在以色列选举前夕的一次竞选集会，对他的邀请是高度党派和误导性的，这是非常不幸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大约60多位同事选择不出席。
但是大多数共和党人称赞内塔尼亚胡的演讲， 称国会必须在伊朗核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共和党众议员彼得金说，
我认为众议院和参议院应该明确表示，我们不会批准协议以撤除资金的方式或者收回不同层级的支持。我们不能支持对美国、以色列甚至是全世界如此危险的任何协议。
内塔尼亚胡大胆言论的影响力仍不确定，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考克正在推出一项提案，提案将允许参议院就伊朗达成的任何核协议进行权衡和斟酌。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外交官们跟伊朗方面正在努力谈判，争取达成协议，保证伊朗不研制核武器，同时呢解除国际制裁。可是新的公布的报告却显示，两个国家都加紧了对彼此的网络攻击，而这并不例外，因为这种事态发展呢是越演越烈的全球趋势之一。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美国和伊朗最高层外交官最近每个星期都要会面，争取在三月底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协议。不过在这种外交攻势的场景背后，一场网络战方兴未艾。这是一个叫截获的网站的说法，这家网站分析了斯诺登披露的美国政府秘密文件，并且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的细节。这份文件写于两年前，主张美国对伊朗已经改善的网络战能力做出更有力的回应。报告说，伊朗从阵网病毒那里学到了东西。这个病毒据称2012年被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植入了伊朗的核项目。那起事件可能使伊朗领导人意识到了网络战能力的价值。相比之下，核武器更为昂贵，争议也更大，而且是死亡游戏。这是伦敦城市大学网络战专家戴维·斯塔普斯的观点。
伊朗如今认识到他们手头有了更强大的武器，如果他们把资源投入到这方面，可以继续展开攻击，继续获得战果，而成本又很低。
斯塔普斯教授的团队根据一起真实事件制作了这部视频，展示网络袭击的一个基本形式。
这是一个网站，有地方开始出现亮点，这意味着网站负荷正在变大，所以所有这些要求不断传送进来，但没有一个答复可以传送出去。实际上，这个网站彻底宕掉了。
这种超负荷的攻击，或称阻断服务攻击，让人恼火。但是真正的大患是黑客盗取或者破坏了数据。去年，索尼影业就受到了这样的袭击，据称袭击者是朝鲜。这类袭击还可能导致发电厂过热，或者切断公路交通信号，或者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从而威胁人的生命。一年前，当时新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海军上将麦克罗杰斯对美国国会说，网络战不会消失了。
显然，将来几乎在我们看到的每一次危机中都会有网络因素，过去一直如此。我相信今天我们在乌克兰见识了这一点，在叙利亚和格鲁吉亚我们都见识过，这会越来越是个常态。
伦敦战略对话研究所的雷切尔·布里格斯指出，有人担心恐怖组织也可能把手伸进网络空间。
We know that extremists are trying.
我们知道极端分子正试图像他们利用电线和电池一样利用技术。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成功，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网络攻击成本不高，形式隐秘，可以否认。虽然袭击频发，但是公众却基本不知情，这使网络攻击对政府和恐怖分子的吸引力都超过了常规或者核武器。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表示，有人出于政治动机刺杀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与此同时，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找到一些作案嫌疑人。普京在电视转播的内部会议上说，必须要杜绝在俄罗斯的重大犯罪，包括出于政治动机的犯罪。
在这次的内务部会议上，他说俄罗斯必须要消除我们最近所见到的和经历的这些事件带来的耻辱和悲剧。我是说，竟然有人胆敢在首都市中心谋杀涅姆佐夫。55岁的涅姆佐夫生前曾经直言不讳地批评普京政府，他上个星期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地方被人从背后连射4枪。俄罗斯文传通讯社报道，俄罗斯主要安全机构联邦安全局的负责人博尔特尼科夫星期三说，他们已经查出作案嫌疑人。他没有详细说明，但是表示调查还在进行之中。涅姆佐夫的葬礼在莫斯科举行了。像涅姆佐夫一样大胆批评普京领导并且据信因为他们这样做而被暗杀的俄罗斯人也不断的增加。有关情况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人们列队向被刺杀的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的遗体告别，队伍一直延伸到大街上。到萨哈罗夫社区中心向涅姆佐夫遗体告别的还有外国和俄罗斯政要。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谈到涅姆佐夫敢于批评普京总统，
鲍里斯无法忍受俄罗斯目前的状况，无法眼睁睁看着县政府几乎毁掉俄罗斯宪法和收回俄罗斯人民的权利，他和我正在与之做斗争。
不过像以往被指称的政治谋杀一样，几乎没有人相信刺杀的背后指使会被查出。俄罗斯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2006年被暗杀，凶杀案的幕后主使至今未被揭出。索科诺夫是俄罗斯新报调查部的负责人。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之前是那个部的记者，他特别指出普京当政以来，他有5名记者和1名律师被杀。
总的来说，普京对现政权的任何批评者，包括独立批评人士的不容忍度迅速膨胀，登峰造极。现如今，没有人能够确保自身安全。
涅姆佐夫的支持者指责说，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营造了一种阴谋导向，民族主义歇斯底里症和仇恨西方以及仇恨普京反对者的氛围。索科洛夫说，俄罗斯情报调查总管2012年就威胁要杀死他，不过这位主管予以否认。索科洛夫还说，不少俄罗斯记者因为质疑当局受到毒打，不过他仍然相信存在找到涅姆佐夫遇刺真相的可能性。
如果这个案子牢牢掌握在那些切实调查而不是做样子的调查人员手里，审讯时我们就有可能了解真相，说到幕后主使，这要看是谁。
跟其他反对派领导人一样，涅姆佐夫据信受到俄罗斯情报部门的监控，却在距离克里姆林宫几米处被认为属于俄罗斯最安全的地点被枪杀。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发言人马尔金说，他们正在利用一切手段侦破涅姆佐夫凶杀案。
调查正在全面展开，追查跟本案相关的所有线索。我们正在讯问目击者，仔细研究监控录像资料，我们还拿到了一些物证。
涅姆佐夫遗体下葬的时候，他的支持者高喊俄罗斯必将自由的口号。支持者说，涅姆佐夫作为俄罗斯受到排挤的反对派议员，为信仰奋斗并献出生命。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看跟乌克兰有关的消息。在分离分子占据的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一个叫做扎夏德科的煤矿星期二发生了爆炸，井下有几十名矿工下落不明，人们担心他们已经遇难。顿涅茨克地区经常发生炮击，但是当地的分离主义政府说这次爆炸不是炮击造成的。扎夏德科煤矿的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有些受伤的矿工说他们看到从井底下运出了5具尸体。乌克兰官员起先说这次爆炸造成至少33人死亡，但是他们后来说这个数字无法得到证实。当地政府说爆炸发生时候井下有200多名工人，爆炸的原因还不清楚。亲分离分子的顿涅茨克通讯社援引官员的话说，这次爆炸看来是瓦斯泄漏造成的。那么有关于乌克兰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东部的 战局，美国顾亲约翰克里对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如果说俄罗斯不全面遵守乌克兰的停火协议的话，俄罗斯已经备受压力的经济可能就会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他们两位是在借着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议的空档的时候会面的。克里在会上指出了俄罗斯吞并的克里姆亚以及乌克兰东部发生的践踏人权事件，克里希望俄罗斯保证不干涉乌克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在人权理事会发表讲话时，敦促理事会在乌克兰或俄罗斯去年初兼并的克里米亚问题上看看事实。
在克里米亚和分离分子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男女老少正在遭到杀戮，遭到酷刑折磨，遭到强奸和性攻击，任意拘捕、勒索绑架、强征劳役，正因为他们的身份和宗教而受到起诉和迫害。
美国和欧洲盟国正考虑对俄罗斯采取更多的制裁措施。他们认为俄罗斯不顾一月间达成的停火协议，继续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反政府武装。克里说，他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看来确有重型装备在乌克兰东部移动位置的情况，但没有这些装备已经被撤走的证明。
There's been a kind of cherry picking, you know.
在执行明克斯协议方面，一直是在选择性地零散执行。就我们所知，过去几天来，枪击、炮击仍在发生，仍然有人被打死。
Has still been going on. People have still been kill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se last days.
拉夫罗夫在理事会发言时表达了不同观点。
今天在落实明斯克协议措施方面有了重大进展，停火机制正在执行，重型武器正在欧安组织控制下后撤。那些试图对此视而不见并叫嚷向乌克兰增加武器供应的人，要为打破这项和平协议负重大责任。
俄乌关系分析师马修·罗简斯基说，简而言之，俄罗斯确实看上去要信守停火协议。
在枪声还没有平息的时候，很容易表达某种怀疑或玩世不恭的想法。我认为谁都知道，在停火开始的那一时刻还是会有枪声的。
不过分析人士加里·施密特说，俄罗斯有更大的目标。
我认为他们多年来就有这种战略，有很多证据表明普京希望重新设计、重新调整欧洲的安全构架。我认为这个念头已经在他脑子里存在多年了。
联合国人权事务署说，自从去年四月以来，虽然有一次次的停火，乌克兰东部已有6000多人被打死。美国之音多金斯日内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几则新闻。人权观察敦促伊拉克军队和亲政府战斗人员在向伊斯兰国发动攻势时保护平民。伊拉克军队力图夺回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提克里特。人权观察星期三说，该组织对伊拉克军队夺回伊拉克其他城镇后的多起侵犯人权行为记录在案。人权观察强调，所有各方必须确保平民能够离开交战地区。伊拉克联盟星期日晚间发动进攻，据估计有3万名战斗人员参加了这场迄今最大规模的攻势，力图要夺回激进分子去年占领的地区的控制权。星期三被关押在印尼巴厘岛监狱的2名澳大利亚毒贩被带到一个岛上，他们将在那里被处决。31岁的安德鲁陈还有33岁的苏库马朗已经被监禁10年。跟他们在一起被关押的还有45岁的尼日利亚人萨拉米，还有30岁的菲律宾人维罗索。萨拉米出生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这4个人将被转送到努萨安邦岛，预计几天内他们将在那里被枪决。还有5名外国人将在努萨安邦岛被执行死刑。2005年，后来被称作是巴黎九囚的8男1女在巴黎机场被逮捕，他们被判定企图将超过8公斤的海洛因带到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一直努力争取说服印尼当局免除这两名澳大利亚毒贩的死刑。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投票批准了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单纯预算法案，这激怒了保守派议员，他们希望把拨款的法案与限制移民改革的法案绑在一起。众议院是以257票对167票通过了这项法案，现在该法案提交给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字。奥巴马说，国会是通过这项法案，但是呢，花了太长的时间。他表示，国土安全部工作人员是专业执法者，勇敢的爱国者，他们工作出色，理应得到我们的感激和尊重。在众议院星期二投票之前，据报，共和党籍议长贝纳对共和党籍议员们说，关闭一个负责预防恐怖袭击的机构不是一个选项。国土安全部负责保护美国边界、机场和总统的安全。这项法案为本财年度余下的月份给国土安全部提供全额的资金。如果法案没有得到批准的话，国土安全部将在周五耗尽资金，将会有30,000名雇员被迫休假，还有200,000多名雇员不得不无假工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则跟中国有点关系的报道。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货轮的船长在哥伦比亚面临武器走私指控。有关方面检查这一艘货轮的时候，发现了运往古巴的军火。货轮上个星期六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港停靠的时候被扣留。哥伦比亚总检察长办公室官员说，船上货物与船长成交的文件不符，船上装载有大量用于制造武器的材料。目前还不清楚船上其他船员的状况，中国方面也没有就此发表任何评论。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进一步宣示对钓鱼岛的主权，星期三开通了钓鱼岛专题网站的英文和日文版。日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称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关闭有关日本称为尖阁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的中方宣传网站。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说，该网站歪曲事实，完全无法接受。中国的钓鱼岛网站在去年12月开通，日本当时曾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并且要求立即删除。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今年公布的国防开支将增加10%，略低于去年的增幅。但是中国军费连年呈两位数增长。中国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军队。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人大发言人傅莹星期三在人大年度会议开幕之前宣布，中国2015年国防预算的增幅为10%。意味着中国今年的军事预算将达到1450亿美元左右。傅莹在记者会上为中国军费的增长做了辩护，他说：“
中国的国防现代化的路走的，在大国当中相比，应该说走的还是比较艰难的。大部分的军事装备研发。”我们都要靠自己来做，从头做起，甚至是。另外呢，我们广大官兵的保障还需要不断的加强。
傅莹在记者会上说，人大将在星期四的报告中正式公布这一数字。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2015年的军费增幅低于去年。中国去年的军费开支增长了12.2%。这将是中国国防预算连续第五年呈两位数增长。由于中国缺乏透明度等因素，许多分析人士一直怀疑中国军费远远超过正式公布的数字。美国及其邻国指责中国利用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欺负邻国。中国在该地区与邻国存在领土争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3月3号，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全国政协会议开幕的时候重申，中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绝不照搬外国政治模式的立场。不过呢，国际社会经常对中国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人们的基本自由没有获得保障提出批评。美国国会议员也对中国只重经济发展却没有政治改革感到失望。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北京当局多次表明拒绝接受西方普世价值，也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美国国会和分析人士都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影响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上星期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研讨会中，就对中国长久以来只关心经济发展却不愿做出政治改革感到失望。邵建龙在提到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时表示，他曾经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国会通过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时说过，中国已经打开了关注精灵的盒子，以为在经济自由之后，政治改革的脚步也就不远了。但中国至今不但没有政治改革，人民的自由反而更加紧缩，甚至对香港、北京当初曾经做出港人治港的承诺，如今却不肯松手。邵建龙说
My hope is that the people of China will ultimately rise up politically and demand.
我的希望是中国人民能挺身要求政治权利，要求伴随经济自由而来的权利，那就是个人自由，根据个人心灵需求选择信仰的权利，批评政府而无需担忧被抓去坐牢的权利，媒体有自由报道全国大小事情而无需担忧遭到报复的权利。
美国国会研究处亚洲事务研究员李淑珊也认为，美中两国在制度上与核心价值的基本差异是双方关系难以进一步开展的主要原因。李淑珊曾任《华尔街日报》及其他外国媒体驻北京记者，对中国有深入观察。他的外祖父林麦克1937年与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同船到中国，曾经在延安与八路军共同生活，并协助中共发展无线国际广播。李淑珊上周在华盛顿东西中心一场研讨会上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要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不过这个关系目前正处于僵局，无法进一步发展，因为北京要美国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包括主权、领土完整、社会发展道路及政治制度。意思也是说，北京当局要美国尊重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尊重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以及对西藏、新疆的控制。北京也要华盛顿尊重中国的区域利益，因为他不喜欢美国与日本、韩国的盟友关系，但这些都是美国不可能接受的条件。李淑珊说，
中国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开展设下了许多的条件，但是美国根本不可能接受这其中的许多条件，他不可能背弃盟友去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也不可能改变对西藏和台湾的立场等等，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僵局的状态。
在有来自全中国各地2000多名政协委员参加的开幕式中，余正生针对政协的性质定位表示，政协不是权力机构，也不是决策机构，而是咨询协商机构，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必须贯彻中共中央的要求，坚持中共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外国的政治模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反腐。中国军方3月2号公布了14名军级以上干部被查处的消息，其中包括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刚少将。媒体报道称，中国的军队反腐已经跨升到了高铁速度，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意图牢牢地掌握军权。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毛泽东曾经说，笔杆子枪杆子打江山就靠着两杆子，红二代坐江山也靠着两杆子。就在两会召开的前一天，几乎从来不接受外媒采访，一向神秘、信息披露很少的军队，史无前例地主动披露了列有14支军籍老虎名字的军队反腐成绩单。当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郭正刚。郭正刚是70后，年轻有为，最近刚刚被提拔为少将，任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军方有人称他为火箭式干部。但这位年轻有为的将军被提拔不到50天，便因涉嫌违法犯罪被军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中国媒体这样解读郭正刚落马释放什么信号，你懂的。中国媒体不敢公开说出的秘密，乃是郭正刚的父亲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江泽民和邓小平一样，长期保留着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在中央军委内部保留了办公室，牢牢地将枪杆子掌握在自己手里。直到18大习近平上台之前，江泽民才将设在中央军委内部的办公室撤销。当时日本产经新闻是这样报道的，中共18大前，中国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中央军委大楼81大楼内的办公室被撤销关闭了。文章认为，今后中国军方高层结构将只剩下胡锦涛与习近平两大派系势力，而在中共党内还有很大影响力的江泽民已在军方失去了话语权。该报道引述军方消息人士的话透露，江泽民2004年卸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后，一直在81大楼保留他执政时期相同规模的办公室和专用秘书。江泽民不时到访办公室，与现役军官和军方首领会晤，行使他对军方的影响力。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期间，胡锦涛是军委第一副主席，郭伯雄是掌握军队实权的军委副主席之一。胡锦涛2008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他的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则是郭伯雄和徐才厚。中纪委今年1月15日公布了去年一年军队的反腐成就，其中查处军级以上干部重大贪腐案件情况共16件，包括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以及和谷俊山前赴后继的原总后勤部副部长刘征，既有大军区的将领，也有省级军区的将领，既有一线部队的将领，也有多位军事院校的干部。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一年中国军方打下了16只军级以上的老虎，而2015年新年伊始，两会前的短短2个多月，习近平和王岐山就已经打了14只军级老虎。军队反腐问题近几年受到空前的关注，中国军事问题专家、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源在中国全国记协的一场记者沙龙中回应外国记者的问题时说，
我觉得腐败问题是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杀手啊。那么如果把腐败问题惩治啊，加强我们的军风军纪，恢复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那么我认为我们这支军队战斗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中国媒体惊叹，以这个速度打下去简直是军队反腐的大提速，从绿皮车飙升到了高铁。军队的高铁速度反腐使这次参加两会的军队代表和委员不寒而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不知道是否明年还能参加两会。这是一个大浪淘沙、风云人物更迭的时代。刚被提拔46天就落马的将军说明，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和分权制衡的架构，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现有的体制内反腐很难杜绝权力寻租和前腐后继的现象。玄都观里陶谦术，进士刘郎去后灾，恐怕是很多落马高官在秦城监狱内的感慨。 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全国人大发言人星期三表示，中国拟议中的反恐法将不会损害外国科技企业的正当权益。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曾经对中国反恐法的部分条款提出尖锐的批评。中国的反恐法草案要求科技企业提供加密密钥，并且在软件中留有可让中国反恐执法部门进入的后门。奥巴马对路透社表示，如果中国想跟美国做生意，就必须对其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中国人大发言人傅莹说，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政府都有类似规定，要求企业透露加密方式。在美国经营的中国公司一直受到严密的安全检查。一些在华外国商会表示，中国的这个规定一旦正式出台，将可能不公正地将微软和思科这样的企业排挤出中国市场。德国驻中国大使柯穆贤星期三也对此表示担忧，他说中国反恐法当中呢，涉及到了网络安全的条款，外国公司市场环境将因此变得更加的艰难。傅莹说，中国希望外国企业一如既往的支持参与中国的改革进程。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全国政协12届三次会议星期三下午开幕，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有关香港的部分没有提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引发香港媒体的关注。俞正声在报告中只提到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以及基本法，和支持香港跟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去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第一次把这两个关键词剔除。那么就在中国年度的两会召开之际呢，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层面临了严峻的经济问题挑战。有舆论认为，走出困境的关键是中国能否实现经济转型以及难度极大的制度创新。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的年度两会在北京展开，会场内外领导人讲话、发言人问答、镜头前的代表似乎都信心满满，官媒宣传两会歌舞升平。不过距北京不远的天津滨海技术开发区，被称为东方曼哈顿的街道空空荡荡，烂尾楼工程随处可见，毫无生气。开发区一家便利店的女老板周秀兰说，
第一年的时候挺好，反正这几年是一年不如一年，工地都停了。工地没停的时候人挺多的，你看周围的楼都停着呢。
这对夫妇从中国北方某地移民到这里，原想借助开发区改变生活，但赶上中国经济放缓。类似滨海开发区的现象，全国其他地方也有。总理李克强推崇的上海保税区也没有设想的那么顺利。中国最高领导人称目前经济放缓为所谓新常态。北京理工学院教授胡兴斗说，
经济即使稍低一点的增速，我觉得这个倒不可怕，关键就是说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的转型、产业的升级，能否实现技术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等等。但是我对于后者却并不乐观。
不过有的行业似乎出现转机，这位女售楼员刘宝群说，
因为之前是有过这种停售的现象的，这段时间是真正的销售起来，而且大家客户也更来自于不仅是地缘性了，会有其他就稍微远一些的这个客群已经来到了，大家是有针对于自贸区而言而过来的了。
两会期间，习近平和他的团队继续高调反腐，被称为习大大的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政治地位被认为已经极大巩固，正准备全力整顿经济，改善亟待解决的环境污染等民生问题。不过有媒体说，两会不过是被中国官媒刻意放大和刻意打造的一场中国政治峰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经济放缓之际，继续加大对拉美经济状况堪忧国家的融资力度，而这些国家是不是能够按期偿还中国债务还是未知数。有学者称，中国在拉美砸大钱并不是纯粹是地缘政治的考量，那里的投资机遇大于风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设在首都华盛顿的拉美问题智库美洲对话最近公布中国拉美融资活动的最新数据。2014年，中国向拉丁美洲地区提供融资总额为220亿美元，超过了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总和，牢牢坐稳拉美最大金主的宝座。这家机构说，拉美中国融资大户是委内瑞拉。2007年以来，委内瑞拉已经从中国累计融资563亿美元，占中国向拉美融资总额的 47%， 其余的 43% 分别流向阿根廷、巴西和厄瓜多尔。马丽娟是该机构中国拉美项目的主任，她对美国之音说，最新数据符合近年的总趋势，而且经济放缓并没有减弱这种融资的势头。她说，
有趣的是，中国对拉美融资增加之际，拉美和中国的增长都在放缓，因此有预测说中国对拉美等地区的地区融资可能会因此放缓，但情况并非如此。2013年，中国对拉美融资在增加，而且接受融资的国家和行业也都相同。
委内瑞拉等国能否按期偿还中国的债务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华尔街日报说，油价暴跌重创委内瑞拉经济，总统马杜罗支持率下降，该国通货膨胀严重，肥皂这类日常生活用品也严重短缺，货架被扫荡一空，国家接近瘫痪。欧亚集团分析师萨利塔格罗说，中国在委内瑞拉的风险敞口很大，担心该国政局更迭。谈到厄瓜多尔的情况时，马丽娟说，
厄瓜多尔欠中国巨大债务，现在的问题是，即使不是现在或者不久的将来，厄瓜多尔是否有能力以石油或者其他物品偿还中国的债务。要想偿还中国债务，厄瓜多尔必须或不得不开放某一些雨林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地带，这样势必会产生环境和社会影响，因为一些土著族裔就生活在这些地区。
巴巴拉·科什瓦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拉丁美洲投资问题的专家，长期关注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动态。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给委内瑞拉的贷款是以石油作为交换的，中国的融资风险可能不太大。他说，
The other issue is that China has financed quite a number of projects in Venezuela.
中国为委内瑞拉的大批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是拉美基础设施项目的最大融资提供者。另外，中国融资的目光相比其他的投资者似乎更侧重长期的目标，拉美迫切需要改造基础设施，因此这些项目可能非常能够获利。另外，基础设施还能够帮助中国将其所需要的拉美商品更有效地运送到港口。假如资金用到实处，而且项目被启动，长远来讲，中国的这种融资将是明智的。
另外，科什瓦教授说，中国人对委内瑞拉的投资也很讲实际，并非纯地缘政治考量。他说，
很可能的情况是，中国给予委内瑞拉融资，给予委内瑞拉喘息空间，因为委内瑞拉经济政策糟糕，石油价格下跌又加剧了这种局面，为委内瑞拉融资使其有喘息空间，实际上也是保护中国已投入的相当资金。中国从委内瑞拉获得石油，也希望获得石油投资回报。
复旦大学的教授沈丁立说，对外经济援助问题上，中国现领导比过去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似乎都更加明智。他说，
毛泽东时代的利益呢，是只讲政治不太讲经济的，邓小平时代的那个利益观呢，是改革开放要引进外资引进技术，那么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呢，我们政治上呢是有欠缺的，不够讲原则的， 是经济重于政治的。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这两个东西要平衡。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委内瑞拉可以给中国什么东西呢？我们如果讲利益，给你能源。另外一个，我们在拉美还有很多台湾的朋友，我们也需要自己的朋友，跟台湾的朋友呢，我们跟台湾两岸是有政治竞争的。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公布一份报告，指称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警察局经常侵犯本市非洲裔美国人的宪法权利。去年白人警察威尔逊跟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少年布朗在街头发生争执之后呢，开枪打死了布朗。密苏里州一个大陪审团去年11月决定不就布朗之死起诉威尔逊。在圣路易斯附近以及全国各地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大小社区引发了激烈抗议。司法部的这份报告基于进行了6个月的调查。司法部调查人员约谈了几百个人，查阅了35000多页警察局记录和其他文件之后，发现到在弗格森市所有被逮捕的人当中，93%是非洲裔美国人。所有被停车检查的人里面，85%是非洲裔美国人。所有受交通传讯的人当中，有90%是非洲裔美国人。报告还披露，弗格森警察经常通过他们使用的政府电邮传阅带种族偏见的笑话。奥巴马总统当选之后，一名警察在2008年发的一则电邮中写道：奥巴马干不长，什么样的黑人能连续4年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呢？接下来我们看到，在波士顿联邦法庭星期三将听取波士顿爆炸案存活嫌犯开庭的这个开庭陈词。此前一天，该案的联邦陪审团遴选工作刚刚完成。如果嫌犯萨拉耶夫被判定在导致3人死亡的2013年爆炸案中有罪，可能面临死刑判决。庭审前夕，很多波士顿人，尤其是那些亲历由自制炸弹导致的恐怖事件的人，要求法庭为死难者伸张正义。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2年前的波士顿马拉松赛上，两枚炸弹在终点线附近爆炸，导致3人死亡，264人受伤。警方认定袭击者是焦哈尔·萨纳耶夫和塔梅尔兰·萨纳耶夫兄弟。几天之后，塔梅尔兰在被警方追捕过程中被打死，一名警察也在追捕中身亡。塔梅尔兰的弟弟21岁的焦哈尔则被抓获，将会出庭受审。谈及此案，波士顿人情绪激动。
波士顿庭审会很有看头，不过也将会让人情绪激动，尤其是那些当时受伤或者死者的亲属。天哪，简直不堪想象。
为了保证陪审团中立，辩护律师通常会寻求在不熟悉案情的人当中挑选陪审员，但这一次情况没有那么简单。
我不确定能在什么地方找到没听说过这件事的人，但是他们会努力听取证据，并且我相信他们将会基于证据做结论，因为我相信陪审团制度是起作用的。
许多看过爆炸视频画面以及有关嫌犯的广泛报道的波士顿人认为，萨纳耶夫兄弟毫无疑问就是爆炸事件的元凶。
他绝对是有罪的，大量证据对他和他的哥哥不利。这两个人对波士顿、对美国和世界犯下的罪孽是不难理解的，陪审团不会对此有什么疑问。
虽然大多数波士顿人相信萨纳耶夫有罪，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他该被判死刑。
我认为当时发生的事情很可怕，而且认为他应该被判有罪。我觉得他该为他所做的事儿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如果他还有一点良知的话。
一些人甚至表示，因为萨纳耶夫还很年轻，希望能够给他赎罪的机会。
我觉得他希望被处死，但我不认为那样做是对的。我认为应该给他时间，让他用余生去思考他曾做过的事，或许会在思考中拯救自己，让他变成一个好人。
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赛上的许多观众严重受伤，有的人被烧伤，有人失去了肢体。
对死者那是一场悲剧，对失去腿脚肢体的人也是个悲剧。他们在余生中 将因为某个误入歧途的人所做的事而蒙受痛苦。我能够感受到那些如今还在受痛苦的人，还有那些失去孩子的家人和被困在轮椅中的人们的心情。
萨纳耶夫的律师可能试图证明焦哈尔的哥哥塔梅尔兰是主谋，而焦哈尔参与其中是因为对他哥哥的忠诚和顺从。预期庭审将于六月份结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驻韩国大使李百特在首尔受到一名武装袭击者的袭击并受伤。当地媒体报道，李百特被送往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新闻报道说，42岁的李百特遇袭后脸部受伤流血，但是在被送往医院时仍在行走。报道说，李百特的右脸颊被刀片划伤，目前他的伤势不清楚。韩国联合通讯社说，袭击发生后，一名金姓男子被逮捕。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被谋杀是俄罗斯的耻辱。他星期三要求俄罗斯执法部门集中处理引人注目的犯罪活动，包括出于政治动机的案件。普京与内政部官员举行电视会议时说，他们需要解决更多的犯罪案件，包括新的和过去几年的。据俄通社的消息，俄罗斯主要安全机构负责人星期三说，涅姆佐夫被杀案的嫌疑人已被确认。涅姆佐夫一直直言不讳批评普京，他上星期在距克里姆林宫几步之遥的地方被人从背后开了四枪。俄罗斯另一位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星期二说，他认为涅姆佐夫不是被国家安全服务人员，就是被一个亲政府组织的成员杀害的，他们得到了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的命令。一名高级美国官员说，如果上个月在明斯克达成的乌克兰停火协议持续遭到破坏，华盛顿将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并已经向欧洲派出一个小组协调与盟国政府的措施。欧洲和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欧兰星期三对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说，在一旦俄罗斯继续助长乌克兰东部的战火，或者在其他地方不遵守乌克兰政府和亲俄分离分子在白俄罗斯首都签署的协议，或者夺取更多地区的情况下，就会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卢兰表示，华盛顿对过去两天来乌东地区新的地面战斗表示担忧。他还表示，奥巴马总统还没有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三结束了在瑞典三天的核会谈，双方官员表示会谈取得了进展。一名资深国务院官员说，紧张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要想在月底的最后期限前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仍面临挑战。世界大国寻求一项限制伊朗铀浓缩水平并阻止德黑兰发展核武器的协议。克里预计将离开瑞典前往沙特阿拉伯，他将在那里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继续讨论伊朗的核发展以及其他问题。波士顿马拉松爆炸犯罪嫌疑人萨纳耶夫的辩护律师星期三在庭审中对陪审团表示，萨纳耶夫帮助发动了2013年的致命袭击，但是他的哥哥才是阴谋的幕后策划者。克拉克是美国知名死刑法律专家之一，他在庭审的第一天对陪审团说，辩方不会回避萨纳耶夫的罪责，但是他称萨纳耶夫深受其兄长塔梅尔兰的影响而发动了袭击。检方指控爆炸袭击是针对美国在穆斯林国家的战争所进行的复仇。克拉克希望将罪责归咎于萨纳耶夫的兄长，会说服陪审团不要将21岁的萨纳耶夫判处死刑。美国检察官威廉·魏因勒普在开庭发言时指控萨纳耶夫引爆了炸弹，这些炸弹是为了要制造血肉横飞的血腥场面。美国参议院星期三没能推翻奥巴马总统对授权建设有争议的基石通输油管议案的否决，62名参议员投票同意推翻总统的否决，差4票达到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37人投票赞成总统的否决。输油管计划的支持者说，他们还会继续努力让这个项目得到批准。北达科他州共和党人约翰·霍文是建设输油管议案的主要倡导者，他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打赢这场战斗，我们会赢得战争。奥巴马还未曾表示支持或反对这条输油管的建设，但是他要在国务院审阅之前不迫于压力批准这一项目。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www.voa.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